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命读经引导班。开头，我们先一同有一点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谢谢你，哦，再带我们上到高山，远超一切的遮蔽，使我们能够得见异象。主耶稣。开我们的眼，跟看见你的自己，赞美主，Amen。谢主，我们来到第14次的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纲要。这一周的偏题是登山变化形象。读经的范围是马可福音的第9章1至13节。那生命读经是马可福音。第25篇下至26篇，那我们就一同来看第一大点，讲到马可福音最重要的点，Amen。这个接续着上周，从马可8章27节开始，到这周9章13节，启示了这位主的身位和他的死与复活的奥秘啊，可以说。这一段所记载的是马可福音最重要的点，那本福音的记载在这里达到了高峰。那纲要这边哦，分了4个终点哦，等于从马可福音的起头一路鸟瞰到这一段第一终点就说马可福音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如何做奴仆救主服侍罪人，这种侍奉从1章开始一直到7章。主就在这一章暴露人心里的光景，他做了外科医生，把我们的心剖开，暴露其中的光景。从马可福音1章开始我们这位奴仆救主就持续不断的服侍又医病，又赶鬼，又传扬福音为的就是把人不断的带到神的面前。然而到第7章主了因着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的询问问那个门徒怎么没有洗手就吃饭，主就借此暴露了他们心里的光景，指责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们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谢主接着这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一问主就把他们心里的情形都摊开来暴露出来了。继续往前，在第2终点，就看到马可福音，同时也看见一幅描绘神所拣选之人的情形。这般蒙拣选的人，不仅主得着了主一般的医治，内里的光景被暴露，得医治，接受主做他们生命之饼的供应与喂养。在这一段之前，主也医治了许多的人，可以说是一般性的医治。像医治这个西门的岳母发烧热病，就一下就得着医治，他就能够起来这个服侍他们。但是越到后面看见不只是有一般的医治，还需要有专特的医治。首先还启示他自己是生命的饼，在这个迦南妇人寻求医治的过程中，主就说不好把饼。丢给小狗，就启示他不只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主，他更是一个微小、容易被我们接受、能够做我们生命供应和喂养的饼。在这之后，主也有一些专一的医治，分别有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还有一个瞎眼的人，主在医治他们，明显的花了许多的功夫。借由唾沫涂抹在他们的身上，感谢主，他们的病就得着医治。这耳聋的能够听见，舌结的能够说话，瞎眼的也能够看见。原本这些功能感官都是被关闭起来的，但是感谢主，借着神话语的涂抹，这边唾沫就是预表神的话，借着这样的涂抹，感谢主，他们能听，能讲。也能看整个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光景，就能够正确的进功用 接着一开头我们被暴露，接着我们得着主做生命之饼的供应和喂养，然后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说话的功能被恢复。在第三终点，我们要再往前。哦，奴仆救主就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在这个属灵气氛晴朗的地方，他不仅向门徒启示他的身位，也向他们启示他奇妙的死与超绝的复活。感谢主，在这里啊，主就把他自己的身份向门徒们启示出来了。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有从主来的启示，就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哇，主太喜乐了，也就接着把他将要去死，将要死，并且复活的事都告诉了门徒。最后。在第四终点，奴仆救主明确指出，得着他、经历他、享受他，并有份于他的路，乃在于否认己、被除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跟从他。好，感谢主。那经过主这样子启示他自己的身位之后，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继续往前，看到主又有更深一层的启示，显给他的门徒看。那在进到第二大点前，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周的经文，是马可9章1到13节。9章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比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暗暗地领开他们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白到极点，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由以利亚同着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同耶稣谈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帐篷，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们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除非人子从死人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对人述说。”门徒将这话存在心里，彼此讨论什么是从死人中复活。他们就问耶稣说：“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复兴万事，怎么经上又记着人子要受许多的苦，且被人视为无有？其实我告诉你们，以利亚确是已经来了，他们且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记的。”阿门。这就是这周读经的范围。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第二大点，主的变相，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在一终点这里说，基督启示了他的身位，以及他的死与复活以后，接着在马可9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就是主在山上的变化形象。其实我们刚读到的9章1节，就是在他启示。向门徒启示他是基督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比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紧接着就过了6天，就发生了这个主带着门徒上山登山变相的这一段。那二终点这边就说，主在山上的变化形象 是国度的小影。国度的来临也是神国的实现，这个国度 实际上就是基督的扩大。首先，基督作为种子种到我们心里，然后这种子不断长大，直到显现在荣耀里，这就是国度。谢主，国度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扩大，从基督扩展到我们的身上。所以首先，基督作为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之前我们也读过了这个撒种的比喻，神的国就如同人出去撒种，把这个种子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撒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成为好土，我们需要除去我们里面的硬石头，除去我们里面的荆棘，除去叫我们的心不因着世界而被弄得硬了。我们需要除去这一些的拦阻，使我们的土松软如同好土，就叫这种子在我们里面能够不断的长大，这就是国度。阿们。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和耶稣一起上山的不是所有的人，是少部分的门徒，只有彼得，这个只有彼得、雅各和约翰，而且主是暗暗的领开他们，而要怎么样呢？要上了高山。所以在第四终点我们就看到是在高山上，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变相，不是在很多人的时候把这个意象启示出来，乃是这少数的几个人跟着主上了高山，主才把这个变了形象展示在他们的面前。在刮胡一我们就看到马可八章，主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在黑门山脚启示基督及他的死与复活，说出我们要得着基督及他死与复活的启示，必须远离宗教的环境。我们手边如果有这个恢复本圣经，我们可以一同翻到最后面的地图。我想这个地图我们常常看，中间偏下的部分就是耶路撒冷，有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地名。那该撒利亚腓利比在哪呢？可以看到地图的最上面最北边，几乎要超出地图的地方，该撒利亚腓利比在这里，就是这个黑门山的山脚。所以主启示他的身位，他是基督，就是在这个地方，远离了当时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特意跑得非常远，远离这些宗教的地方，他才能够把他自己的身位启示出来。所以在小一就说，只有脱离是非对错的范围，脱离人宗教天然宗教的观念，我们才得以领略并进入基督死与复活的神圣奥秘范围。所以主要启示他 不要我们活在一种老旧的观念里面，一种习惯里面，需要我们放下这些这个宗教的观念，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启示给我们。那在小二这边就是说，当我们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后，产生的乃是变化形象。所以紧接着对他启示了他是基督并他的死与复活。隔了六天，主就带着这三位门徒上山，要启示他变化形象。在刮胡二马可九章这边，主在黑门山上变化形象，指明我们要看见变了形象之基督的意象，就需要上到高山，远超过地平。刚刚启示他的身位的时候，他只是远离这些宗教的中心，但是当他现在要启示他变化形象的时候，他更需要上到高山，他需要远超地平，远超属地的遮蔽。小一就说，当我们停留在属地属人的范围里，我们无法领会变化形象，彰显神荣耀的意象。 然后看见变了形象之基督的意象，必须超越属地属人的境界，才能有拔高的意象，看见国度的实际。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些属地的事情缠累住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眼睛看得清楚。当我们想着我们的前途，想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有一些东西缠累住我们，我们就不容易清楚地看见这位主。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大本诗歌第285首，这边说，求主带我上到高山，给我只见你自己，天上声音给我听见，新鲜空气给我吸。第二节我也很喜欢，他说，更高山上，更高亮光，远超属地的遮蔽，生命之中与你同往，脱开挣扎的自己。好不好，我们来唱一唱这首诗歌一和二节，大本诗歌285首。求主带我上到高山，给我只见你自己，天上声音给我听见，新鲜空气给我吸，带我上到更高之山，与你交通更亲密，更在林中隐于火圈，更的享受你自己。更高山上，更高亮光，远超属地的遮蔽，生命之中与你同往，脱开挣扎的自己，带我上到更高之山，与你交通更亲密，更在林中隐于火圈，更的享受你自己。谢主，求主老师，我们每一次来到聚会中，来到主面前，都能像这个诗歌所说的一样，带我们上到更高之山，远超一切属地的遮蔽。 Amen。 那当他们 上到高山，主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这个在十二栏这边有一段，这个就是讲到这边，他要形容主耶稣好像是暂时卸下他的化妆，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但这位基督在他们的面前卸下这个为人的化妆，把他的这个荣耀向这个门徒一显现，哇，他的衣服就放光，全人就发出光来。这个门徒们看到这幅景象就大吃一惊，吓了一跳。但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以利亚和摩西同着这位主一同的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第五终点就来看摩西和以利亚为什么他们会和这位主一同的显现呢？在刮胡一就说到，摩西死了，神将他的身体藏起来。在生命记的末了，看到摩西临终前主叫他上到神叫他上到山上看看美地，然后他就这个离世了。但是神刻意的就把他的身体隐藏起来，约书亚他们上山找不着。那以利亚也是，他是活着被神提到天上的。那时候以利沙跟随着他，就看到这个火车火马从天而降，把以利亚提到天上去了。神特意做了这两件事，使摩西和以利亚能与基督一同显现在变化山上。他们也是神所保留的，要在大灾难时做那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就说有两个见证人在这个世代的末了，在那里为神做见证，就是指着摩西和以利亚。 那彼得、雅各和约翰哦，他们看到这一幅景象哦，就是与主耶稣一同预尝这要来的国度。那我们在马可福音9章这边，其实我们也看见了千年国的小影，在这里有旧约的圣徒摩西和以利亚，也有新约的圣徒彼得、雅各和约翰。我们可以说，旧约的摩西，他就表征着复活的人。那以利亚、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些活人，他们是代表着被提的人。阿门。那在刮胡山这边，进一步来看，摩西他其实就代表了律法。那以利亚他是代表伸言者。律法和伸言者是旧约的构成成分，做基督完满的见证。摩西颁布了律法，那以利亚在那个时代是伸言者，为神说话。他们都是在旧约这位基督还没有来到以前，在那里为神做见证的。让彼得看到这幅图画，我们来看到第六重点，这彼得天然且荒谬的提议。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哇，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帐篷，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彼得这个提议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他将摩西和以利亚摆在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意思就是使律法和伸言者与基督平等。彼得天然的观念完全违反神的经纶，在神的经纶里，律法和伸言者只是基督的见证，不该摆在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自己在揣摩这一段，觉得就好像在学校的一个班级里面，当老师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如何管理学生呢？就是靠班规，就是靠律法规定，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但是有些班规没有规定到的地方呢，就靠班长，班长可以做一些小的决定。老师没来，大家就听班规的，就听班长的。但今天老师来了，我们就不需要班规，也不需要班长，老师说的算，老师来管理，老师来决定。那今天也是一样，在这位基督还没有来到以前，借着律法，借着伸言者在这里管理，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当这位基督实际来到之后，律法、伸言者都退到后面去了，我们要听这位基督的。所以当彼得提出这个荒谬的提议的时候，突然云彩出现了，那有声音从这云彩里头出来，就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想这里很明确，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就这位父神亲自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当彼得一说完话，神就提醒他，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现在需要的是来听，听我爱子的说话。另外也提醒了彼得，你们要听他，不是说他们，不是听摩西、以利亚加耶稣的，不，我们只有听独一的他，就是听这位耶稣所说的。所以在这个第七终点，父的启示要听子的话。其实如果是我们还有印象，这个父不是第一次这样子的说话，在主耶稣从约翰那边受浸的时候，这个耶稣从水里上来，就看到天开了，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是父第一次表白子的宣告，是在这位基督受浸上来之后，那个受浸是表征他从死里复活。在刮胡二，父第二次表白子的宣告，是在子的变相中表白子，这变相是要来之国度的预表。刮胡三，律法和伸言者都是是隐儿和预言，并不是实际，实际乃是基督。在新约里只该留下耶稣一人， 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就当听他，因为律法和新恩者都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得了成全。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应用这样的话呢？小一这边就说，耶稣基督是今日的摩西，是生命律法的立法者，将生命之律分赐到信他的人里面。我很摸着这边讲到，基督是生命之律的立法者，他的律法不是要来限制，要来杀死我们，乃是有这个生命之律，要来把我们引回生命的路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里头有不平安的感觉，这就是那生命之律在里面提醒我们，你这么做就要从生命的路上岔出去咯，停下来，快快回到这条生命的路上。它就是在里面，好像这个生命，好像一个律法，帮助我们回到这个生命线上。那小二这边说，耶稣基督也是今日的以利亚，是真伸言者，在信徒里面为神说话，并说出神。他除了像律法有禁止的一面，还有如同伸言者在我们里头说话的一面。也许有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主就在里面催促你，你应该向你那个同事传福音，你应该邀请那个同事来参加我们的召会生活。这就是神在里头如同伸言者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发言，鼓励我们。感谢主。我们等候国度的来临时，必须学习不把摩西、以利亚或其他的人与基督列在同等的地位上。反之，我们要学习经历基督做我们的摩西和以利亚，经历他在我们里面供应生命，并不断规律我们，也在我们里面不断为神说话，并说出神。因此我们必须听他，不管是在我们里头静止的感觉，催促的感觉，不管在里头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必须听他。新约时代单单在于耶稣， Amen。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八终点，讲到国度的实现，基督的复活要保持隐秘。在九章九节，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除非人子从死人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对人述说。想从马可福音开头，主就是常常这样嘱咐人，不要跟任何人说。但这次不太一样，主耶稣加了一个条件，就是除非我从死人中复活。言下之意，复活之后我们要跟人述说这个。那指明，若不在基督的复活里，没有人能认清这位变化形象得着荣耀之耶稣的意象。这里就看见一个原则，国度的实现只能在复活里启示出来，凡不在复活里的人就没有资格看见这实现。即使国度的实现尚未来临，我们若相信复活并活在复活里，我们就必在荣耀里。当我们在复活里生活行动，我们就觉得自己在荣耀里，且能看见国度荣耀的实现。当时这个彼得、雅各和约翰听到主这样讲，他们其实不太明白主所说的人子要从死人中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看见了异象，却没有彻底的明白。然而在五旬节那天，当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的时候，他是清楚明白的，且强有力的见证基督的复活。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讲的中心就是主耶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成为彼得传福音的焦点。彼得不仅明白复活是什么，他自己更在复活里，他乃是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活基督。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基督的复活也应当成为我们福音的焦点， 见证我们所过死与复活的生活，乃是把国度的实现带给罪人绝佳的路。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大点，施浸者约翰是在国度以前来临的以利亚。当主耶稣他变化形象并启示神国度的实际后，门徒们因着圣经道理的知识而受到搅扰，就询问主关于旧约中以利亚要来复兴万世的事。这个门徒们这边就问了，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那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复兴万世，然后又说，其实我告诉你们，以利亚确实已经来了，他们且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记的。在刮胡衣这边就看到一面来说，是的，以利亚他是要来，其实在大灾难期间是那两个见证人之一，就我们刚刚说的摩西和以利亚，在启示录里面所记的，他们要来做那两个见证人，这指明国度尚未完全来临，将来会有国度完满的实现。在刮胡这边又说，但是另一面以利亚已经来了。诶，怎么会说已经来了呢？哦，就是指着施浸者约翰，他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但却遭到弃绝被斩首。就像这个基督他变化形象，就是国度的来临，但还不是完全的来临。同样的，施浸者约翰的来临就是以利亚的来临，但也不是完全的来临。在国度来临之前，以利亚要完全来临。第三重点，圣经中预言的应验常是先有局部的应验，然后有完全的应验。我们经历在荣耀里，原则也是一样，当基督的国度完全实现时，我们都要完全进入荣耀。Amen。感谢主，接下来再请弟兄继续有交通。Amen。
感谢主，接续弟兄的交通，我来分享这篇纲要后面的几个大点，四五六七这几个大点。那我想就着马可九章就着生命读经给我们看见，这确实是最高的一章。整卷马可福音我们奴仆救主他这一连串的服事啊，无论是客观的专特的，他总是把我们服事到一个正确的情形里。我想我们的情形若正确就能够在第九章在这里能够与主上到山上，看见他改变形象，借着我们的主改变形象，我们就看到一个国度的小影与国度的展示。主的改变形象也说出神的国带着能力临到我们。那就着彼得、雅各、约翰来说他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经历确实是非常的奇特也非常的让他们震惊那就着外面来说这是一个荣耀的展示就着这一篇这个内在的意义来说我们就后面的几个大点我们再有一些的分享。那第四大点就论到这里启示到这个意象说出我们要经历包罗万有的顶替那第五跟第六大点就说到这个荣耀的展示呢，荣耀的显示跟我们的变化是有很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四大点看到这包罗万有的顶替我们就着这一段的事实就很清楚看见不仅主变化的形象在当场还看到旧约两个特殊的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刚刚弟兄也提到，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一个是伸言者的代表。我想就着彼得来说看见他的拉比与两位旧约的结束人物在一起谈话那他实在说这里真好为他们搭三座帐篷。那就着彼得来讲这好像群英会一样这个所有这个杰出的这个特殊的都在这个场合让他看见了。那可是彼得在这里真的是话说重点所以逼得父神不得不出来所以云彩遮盖他们父神就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他们 这个因着这个父神的说话，九章八节就说他们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所以摩西跟这个以利亚就被这位基督给顶替给取代了。所以在这里就看见就着神圣的启示来看见一切啊都需要被基督来顶替。那我们知道律法与这个申言者其实在旧约里面其实是为着我们的主来做见证。那当主耶稣来到之后呢，这一切都应该被他顶替掉。所以你看见几卷四卷福音书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主在地上的执事一直受到经学家跟法利赛人的打岔。他们也是高举着犹太人最好的这个传统律法。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反而对主的执事产生诸多的困扰。那我们这一位实际的主来到了那新约时代开启了，这一切都全部需要过去。所以这边看见一个包罗万有的顶替。那旧的顶替来说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喜欢被顶替。甚至这边顶替就像取代一样。在职场里面我们都很清楚我一个工作做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老板来跟我说今天来了一个新的项目经理你的工作就告一段落吧，可以被他取代。对我们来说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凭什么所以没有人愿意，就我们天然的个性没有愿意被顶替的。所以在那边看见这个顶替需要我们被了结我们要被解雇。那就着整个圣经多数都启示到我们这一位救主他是神所要的才是神经纶的中心。那就着第四大点我们可以先看到第三终点就说到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挂无疑说神不要我们在自己里面的一切琐事，他不要我们的肉体，也不要我们的败坏的心思，神只要基督，因为基督是独一包罗万有的顶替。挂无二说我们不该听自己的心思情感或意志，我们不该听我们的思想幻想或喜爱的，我们只该听基督。挂无三基督是神所爱所喜的，他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得着完全的地位，我们应该将生活中每一件事来交给他。感谢主。今天好也罢不好也罢在神的眼光里面基督是一切，基督该顶替一切。我做的再好我认为是对的在神圣经纶里面这一切都该被基督来取代。所以我刚刚说就着我们天然的人要我们这个人被顶替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很难放下。所以就着这一段这个启示我们就很需要有八章那里说到我们需要操练否认己，我们需要十字架。主揭示他的定死与复活，一面来说是要成就神的成就这个救赎，另一面在这里看见我们更需要应用基督的十字架来这个经历这包罗万有的顶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一段第四大点的二终点借着死与复活让基督来顶替。挂乎一就说到这样的经历有一个秘诀就是需要先否认己。否认己就是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使我们被他顶替，我们该有意愿意被顶替的态度。第二面呢这个否认己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经历十字架的死。若没有十字架我们这个人不容易被了结，没有十字架我们这个人停不下来。但光有十字架我觉得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在复活里经历他这个赐生命的灵来加强。所以就这一段我们看见加拉太书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就的真理来说，当主的定死与复活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经过这样的过程，那我们真的需要背起十字架，把自己留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那我刚刚讲不仅有十字架，你更还需要经历这个凭着主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把自己放下来，让基督来顶替我们。所以挂乎三的下面的一小点说，定死又复活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基督复活的实际 实际上就是赐生命的灵。所以我们真的还需要在主复活的赐生命的灵中来经历这一切。那我必须说在我们的很多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要操练来经历这个被顶替。那尤其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儿女的管教上夫妻的相处上我们也很清楚我们该如何做，就像在这边讲的，我们可能有我们很好的一个这个律法的传统，甚至教会生活里面给我们一些很正确的教导，但这些教导若不是在这个生命里，若不是在这个定死复活的原则里，有时候我们反而不容易有一个正确的经历。若这些不是在生命里从主出来的，不是经由这个问过主的，在主面前寻求过的，往往有时候带着我们天然的感觉天然的思想，就像这个三中点这边提到的，这些可能都有许多的掺杂，都需要被基督顶替，被基督来了结。那我自己在经历中也常常觉得，在管教儿女的事上有时候我们会凭着我们天然的观念，就像犹太人持守他们祖宗的律法一样，觉得这样是对的，这样是应该的，可能我们很想照着我们的方法给儿女一些合适的一些做法的建议或管教。那我必须说有时候在面对儿女的一些情形的时候，我们常有自己的情绪跟感觉，那这个时候很需要主的十字架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不仅有十字架的应用让我这个人能够在主里能够放下这些感觉，我这边说到更需要有赐生命的灵在这个复活的大能里面来供应我们，不然我觉得我们这个人不容易停下来。那另一面，即便停下来了，我里面还没有一种的恩典，或在一个复活生命的原则里面照着主的感觉来管教我们的儿女。那我觉得同样的，夫妻的相处也是一样，这个我们讲属灵道家我死你活这一面就很需要经历这个原则。若是每一个人都是凭着自己所领受的，那我想我们跟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没有两样的，没有差别的。我们真需要所有的感觉所有的这个实行都是需要出于主的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需要在赐生命的灵里在我们里面做我的供应来扶持有一个正确的活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对待。所以主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中他应该有完全的地位，我们应该真的像刚刚这边说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能够交托给他都问问他让在主面前来经过。所以感谢主在这个意象的图画里面看见我们不见一人只见基督这个律法会过去，圣言者会过去，唯有我们的主是一切一切我们都需要伏在他的面前让我们这个人完全被他了结在这个赐生命的灵里凭灵来生活行动愿主来借着这样的意象来加强我们。好，我们再一同来看到这个第五大点这边说到变化形象与得荣耀。那我觉得就这九章的经历这幅图画很特别。这阵子我们在读这个晨兴圣言的时候也说到这个召会是基督的奥秘，基督是神的奥秘。那我想就着主在这里变化形象一样也是一个奥秘。就的马可福音说到他是一位奴仆救主，他应该是说到奴仆他可能是受人藐视不被人看重的。可是他在地上所活出来那一种的独特超绝的人性在他医病赶鬼的过程中却把他里面这个荣耀的神性给显明出来。那到了第九章我想这边是更显明了他接着改变形象可能对当时的人来说虽然只有彼得雅各跟约翰看见，那我觉得即便被世人看到我想大家都会非常稀奇觉得这真是一个奥秘那所以主的改变形象他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他不过是把他内里这个荣耀的琐事能够暂时的显明出来。那我就想到诗歌说的这个 花朵啊，要隐于花籽；树木啊，要育于种子。哦，那花啊，跟树哦，跟这个花籽跟种子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哦，这个花啊，这个它开花的时候，哦，就把这个花籽的这个生命啊彰显出来。哦，那树木长成之后呢，也把这个树木原本的种子啊，也能够彰显显明出来。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生命啊的进程。也是一个生命借着它长大、变化、成熟跟显明的一个过程。哦，那我觉得主在这里变化它的变化形象啊，也是啊，好像把这个时间啊快转一样，在那里暂时的啊，把它未来这个荣耀的情形、荣耀的光景显明出来。哦，那所以就着我们在认知上，我们都清楚，哦，这一个显明就让我们看见将来有一天。我们因着这个，我们接受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有一天我们都要得荣耀。哦，那我们看到第二重点说啊，主的来临不会是突然发生的，哦，乃会逐渐来临。一面说主将从天上回来，但另一面他将从我们的里面出来。三重点这边说的很好，当他自己完全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就是他来临的时候。哦，那我们很清楚这个国度的实现，将来主再回来的时候，哦，他是要收割啊这个出熟的这个庄出熟的果子，那就需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哦，那主的再来，哦，就启示录一看，我们清楚有隐藏的一面，有公开的一面。哦，但是就是我们自己的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哦，他的回来还根据于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变化，需要成熟。哦，所以就像主在这里他的变化形象，哦，他不是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哦，他本来就是神自己，哦，只是他的这个神性啊，被遮藏在他的人性里面，借着那一刻的改变，哦，让我们看见他人性里面这个神性的显示。哦，所以这一个过程啊，是从里面所活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接受这一帮生命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跟真该有一种的荣耀的盼望，有一天这个生命要从我们里面要显明出来，从我里面彰显出来。那当然这个生命彰显出来呢，就是荣耀。感谢主，我们就看到第四重点这边说到主的变化形象就是主得着荣耀。关于说到荣耀就是神得着显明，神得着彰显，荣耀一点不差，就是神得着显明被人看见。好像这个荣耀不是外面从这个世俗来的光彩或这个世界里给人的一种称许或赞美，这个荣耀乃是神的显明，这个神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能够彰显出来。而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会很清楚他的神性是被遮藏在他的人性的外壳里面。所以他跟我们世人无异啊，他们的生活啊，他的生活行动举止啊，他就是一个正确的人啊。可是这神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啊，当他在这里变化形象的时候呢，括弧三那边说，意思就是他的人性被他的神性所浸润、饱和。那所以小一说到国度的来临，乃是主得荣耀，主的变化形象，主的得荣耀就是他的人性。被他神性所浸透。那在经历中，我们都可以看见，尤其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经过经年累月，神在他们身上一种生命的圣灵的制作，他们在神面前一种生命的长进跟成熟。就着外面来说，好像他们肉身的生命一天天的衰老逝去，可是你会发现，在他们的人性里面被神性所浸透。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老练的这个弟兄师母们，有时候你跟他讲讲话，你里面就觉得很有神的同在。有时候你跟他交通交通，里面就觉得很有膏油。那神的这个生命借着他这个外面的人性啊，能够沉迷在我们的面前。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羡慕的。那今天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样，就是一个进程，有一天这个神性要从我们里面得着完全的释放。我们也真羡慕 有一天哦，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有一天可能我们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外面这个人的人性啊，后面甚至我们这个肉身可能会衰败，可是我们这个里面神圣的生命的丰富啊，却会成为多人的供应。甚至我觉得有时候看见一些圣徒在主里睡了在他们的安息聚会里面，可能他在地上他人生经过的高高低低这一些过程都会过去，可是他在神面前所经过的那一些的过程甚至因着在神面前对主的那种深刻的经历有时候是在病痛中，有时候在神的恩典里面服侍了许多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是存到永远的。那在他的见证里面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借着他的过程借着他的这一生能够有一个很甜美的诉说。所以我觉得读到这一段就发现我们看到挂护士的第三终点，这个变化形象不是从外面来的，乃是从里面来的。所以四小点说到那日，因为我们人性要被神性所浸透，并且我们要成为荣耀的子民，我们不仅是属灵圣别纯净清洁的，我们也是荣耀的，这就是国度的来临，我们等待这件事情的发生。那就着将来这时间轴来说，有一天国度要来临，它会实现。那我觉得在现今的教会生活国度生活的实际里面，我们需要天天来享受它天天来吃喝它天天活在灵中就在前面那个大点说的，接着定死与复活，我们需要被它来顶替，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它来充满有一天这个神性要浸透我们的人性我们都会被变化。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常想到柯弟兄常常鼓励年轻人的几句话，他说你活了没你享受了没你改变了没那感谢主，我们不仅定死了我们也复活了，那我们还要享受主的丰富，那至终我们这个人要改变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都要有改变这个改变还不是外面的，是里面这个神圣的生命在我里面制作，在我里面重新构成过去我的情形是这样，如今因着我们享受主，我们里面有一种新鲜的活出，阿们这个活出到了那日就是荣耀的显示，阿们。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六大点，变化为着享受禧年。那这一段是从路加福音的观点来看那我想路加福音就知道我们这位人救主是在这里宣扬神悦纳人的禧年我们清楚禧年就说出这个我们是从一切的瑕疵跟奴役中得着释放，得着自由，我们归回到自己的产业对这个神有一个丰满的享受那今天我刚刚提到我们基督徒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它长大经过变化，它将来会得荣耀。那第六点说这个变化的过程让我们对这位神有一个完满的享受。好，那这个变化的步骤呢就是这个大点你可以看见了这个第一终点第六大点第一终点的这个刮胡二说到我们的灵已经蒙了重生，我们的魂正在被变化所以感谢主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灵里，那今天我们就要经历这个魂的救恩，我们的魂正在被神来制作被神来变化那今天我们的经历就知道当我们还没有被变化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常常受到许多的瑕疵可能是受到我脾气的瑕疵可能是受到我一个不好的习惯的瑕疵甚至是罪的瑕疵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从灵要扩展到我们的魂。那刮胡三就看见这边说到成熟的信徒乃是魂里完全变化的人，就是心思情感和意志都变化了，这样的信徒在救主再次来临时只需要肉身改变形状，那时我们就要被带进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那就是完满的禧年。所以感谢主我们讲这个灵得着这个救恩，魂被变化，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只差最后那一步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肉身就改变形状那我在这边就看见 今天我们的魂需要被变化是很重要的。这边说到魂的部分，心思、情感和意志。那我们没变化过的心思啊，常常是相当的混乱，这个不够缜密。我们的情感啊，常常是不受约束。意志啊，该硬的时候不硬，该软的时候不软，这常常是我们的软处。那我想恢复本圣经里有个注解说得很好，当我们这个魂经过变化更新之后啊，心思应该是这个缜密而细致周全那我的情感应该是热切而受约束，意志啊是坚刚而有弹性。我想这些过程啊，都需要在零从零开始啊，凭着灵而行，在我们生活的大小经历中，一面来说借着外面环境的破碎，一面照着灵里生命的加强分次扩展，让我们这个魂啊心思啊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从旧人的情形里面离开，能够在神里面对这享受真正的喜年。那第二重点的挂虎山说，变化是从我们重生的灵开始，然后扩展到我们魂的各部分。我们需要一再的转回到灵里，与神合作，与神变化的工作配合，如此我们就有份于喜年的享受。那我在教会生活中也常常听到看到许多的见证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他的这个各面的情形度量啊，未必够得上教会生活的要求，或者够得上服侍弟兄姊妹的度量他的心思、情感跟意志啊，在各面可能都很受限制。我觉得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因着他在灵里每天诚心常常来享受主、亲近主他的心思啊就被更新而变化他的情感就爱弟兄姊妹关心啊圣徒的需要以前啊这个你要他打开家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可能他要把他的空间给分享出去但因着他享受主的话，他里面就能够有一种的度量跟恩典，因为他爱弟兄姊妹关心圣徒的需要，他愿意把他的空间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空间接触新人福音朋友的空间他的意志就变得比以前柔软以前可能一碰到他的私领域他觉得这个是他的范围是不可以被侵犯的，但可是因着在灵中享受操练与神变化的工作配合，他里面就有一个愿意向神柔顺的意志，愿意把他自己的家打开所以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生命长大的过程他这个心思、情感、意志被变化，他愿意这个接受更多的服侍，愿意更多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把他更多的空间让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过去可能他受到这些的辖制他只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可是因着享受主、感谢主，他里面得着一种的释放，反而享受神家更丰盛的供应。我觉得这个是喜年真正的意义它是一个不受辖制的，是回归到神面前，天天享受享受神的光景。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这个经历变化的过程中，这个变化过程是由内而外，在灵中有享受，在魂里被主神更新而变化。将来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能得赎，改变形状。那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经历的操练，就需要有份于现今的教会生活。阿们，感谢主。那第七大点的结语，我觉得总结得很好哈。第一重点，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要认识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更要看见变化的需要。第二，为着变化，我们天天需要接触灵、接触话、顺从灵、听他的话，过定时而活的神人生活。第三，积极投入今日的教会生活，实行生养教诫，走神所命定的路，这将会使我们产生大量的变化。所以感谢主，今天这篇信息它不只是主在这个那一个时间那个 moment 一个变化、一个形象、一个国度的展示，跟看见一个生命的进程一个生命将来会得荣耀的一个过程。那现今我们就看见变化的需要这个变化的根本的源头，就需要我们常常回到灵里与这位神来配合。 接触灵，接触主的话，顺从灵里的感觉，听他的话，天天来享受主。那我们在环境里面，我们能够伏在神的十字架的对付里面，跟在他复活的生命里面，运用这个生命来经历一切。那当然教会生活是必须的，教会生活是让我们这个人能经历大量的变化。那我想就着这篇信息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过已过三月份329330的这个大会。我讲大会有一天会过去，但是今天生养教训的实行不会过去。那这段时间我们传福音接触人，常常要破碎我们这个人，常常在这里接触我们的这个亲属密友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需要够多的变化，有够多的弹性，也要够多的舍己，那更需要在灵里把我们这一个福音的负担能够合适的供应给我们周遭的亲友。我想借着生养教训的实行，能够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更成熟，将来有一天在这里日复一日，我们不是在这里混日子，我们是在这里积极的过教会生活，每一天都在改变，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个变化。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不管我们是被提活着能够见主，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都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从灵到魂到身体，感谢主，将来我们都要得着荣耀，这个是神救恩的一幅很清楚的图画。愿主真的是被这个意，让我们被这个意象来抓住，感谢主。好，末了我再带大家有点的祷告。主啊，赞美你，你是经过过程的那一位，你真的借着改变形象，让我们看见将来我们都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今天单单灵里与你来配合，天天来享受你，支取你这个复活的生命，胜过外面一切的情形，被你完全的顶替，不凭我们自己的天然来生活。你是一切，你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绝对的地位，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愿你来更多的制作我们，变化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国度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完全的变化，你的荣耀要借着我们得着完全的彰显。哈利路亚，愿你得着荣耀，阿们。